平安。
好，
谢谢这光教会再次给兄弟的机会，来到各位当中成为敬拜主，而且分享我们的话语。时间过得真快，2023年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如今我们已经进入2024年。虽然头一个月的头三周已经过去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在今年的一个开始，我们前面还有一个新的一年。一般人过年的时候，他们都会立一些新的志向，根据一些统计，这些立志向的人平均大概3个月以后就立定了，就不再继续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立了志向以后还要去自己的。可是问题是，很多人他们没有什么恒心，所以立了志向以后3个月以后就忘了一家的事。不过基督徒呢，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追求中，我们还是要立志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如果不立任何志向的话，那我们前面就没有目标，我们就没有那一种继续往前努力的动力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像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那里说的一段话，在我们努力的追求中，他也有人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去一件事，就是忘记最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。”我想着大概就是来自这一段经文，是在腓立比书3章13节到25节。好，我先答在靠后面上面啊。我们一起来念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标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事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搁在核心上，存这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到了什么地步行。弟兄们，这是换在下面上的那个好朋友，那我们继续念啊。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不但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果子。我一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就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死的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钻进地上的狮子里面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他要按着那叫万有生主之恢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的卑劣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上帝，让我们今天下午能在这次来到你家中，一同来敬拜你，和谐来聆听你的话语。我们求你安住我们的心，也求圣灵亲自告诉你的仆人，当他口中所讲的话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讲的。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所领受的信息，能再次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激励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能够不断的追求长进。求你垂听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个故事？有一次，有一位牧师见到好几遍，见到分辨地球的一位弟兄，所以呢，他就跟这位弟兄问好，他就问说：“弟兄，好久没见，你最近怎么样？你的灵命有没有长进啊？”这弟兄他有趣的说：“牧师，对不起，我虽然信主多年了，我只能背一点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。坦白告诉你说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就像主耶稣 主耶稣所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主耶稣他昨天、今天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意思说他没有天主掌控，所以呢，他当时间就在牧师的光景，还是以前他出现的时候那么一个光景。可是呢，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记得，生命是有成长的力量，成长是生命的一个生命的标记。凡是生命的，它都会成长的。我跟我太太跟我师母就80年，就搬到我们现在的家。那时候呢，我们的后院有一棵松树。那时候松树呢，没有像我们的房子那么高，可是多年来呢，我们就看到这棵树越长越大，越长越高，而且树枝呢也比前茂盛多。那我说我太太结了婚以后，我们也生了孩子，那么生了一个儿子，生了一个女儿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他们都长大了。女儿现在已经做了妈妈，有2个孩子。那她现在在我们正道堂这个弟兄所成立的公司上班。那不管怎样，我们就看到生命是会成长的。如果生命没有成长的话，意思是说，这东西和这个活物，它的生命是有问题的。那轮到我们生命的成长，我们都会按照我们肉身的成长的阶段，慢慢的成长。我是讲到我们肉身的成长，譬如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会经过婴儿期，以后就经过少年期，以后就经过成年期，以后就进入老年期。那么属于生命的成长也很相似，只是它所经历的只有2个阶段，第一呢就是婴儿期，那么第二呢就是成年期。那另外就是每个人都会按同样的速度成长。在我过去牧会这么多年来，我就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成长得很快，当然也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成长得非常慢。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5章12节那里有这么一段话说：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开了人家之前圣言的小圣言小学的开端，另教导你们，并且说的那一心出来不能是当讲的。从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这句话，我们就看到他写信的那些写信给教会那些信徒们的，他们多年来他们都没有成长，所以呢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为此感到非常的怎么说呢？非常的失望。那主耶稣对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好好成长的话，他对我们也会感到非常的失望。那圣经里面讲到，有些基督徒是吃奶的，有些基督徒是吃干粮的。奶是给婴孩吃的，干粮是给已经长大的孩子和成人吃的。神的旨意并非要我们停留在婴孩的阶段，而是要我们进入成人的阶段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1节到13节那里说的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革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可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今天下午呢，兄弟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保罗在我们刚才所念的《腓立比书》3章那一段经文里面说，你们看到他如何在自己的灵命追求中，他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效法的榜样。我们要从3方面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。首先，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凡信行信的耶稣，因信称义，我们的这个人，我们都是天上的国民，这是我们所要的。所以思想的第一点，在第20节上半年那里说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。 为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的身份就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目标。在追求灵命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必须认清，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。我们虽然只有地上的公民的身份，但我们也有天上公民的身份。我们在地上公民的身份是暂时的，可是我们在天上公民的身份却是永远的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真正的身份不是地上的公民，而是天上的天国的公民。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说的，我们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这天国呢就是神的国。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他所传讲的就是这天国的福音。他在登山宝训中所传说的信息，基本上就是这天国的天上。他所用的许多比喻也都是论到天国的事。不但如此，整个音乐的内容也都离不开这天国这个主题。那什么叫天国呢？所谓天国，也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有关天国或神的国，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品层的意义。首先，所谓天国，也就是天上的国和地上的国遥遥相对。我们刚才在诵读或者又读到了祷告的时候，就祷告说愿神国降临，对不对？既然说是降临呢，意思是说这一个天上的国是还在天上的，将来呢会临到地上。当时耶稣到来的时候，他要在这地上设立他的国度，把忠心跟随他和侍奉他的人，将来都要和他一同作王千年。这是启示录第二十章那里所说的。另外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。路加福音十七章那里提到，有法利赛人问耶稣说：“神国几时来到？”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他回答说：“神的国来到，不是言所能见的，也不是人也不能说，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。”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虽然还没有到天上去，我们已经尝到了天国的滋味。因为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，只要我们顺服神的旨意，只要我们服在这个神的权柄底下，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。那神的国和这个国是分开的。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那里说的：“我的国不是这世界，我的国若是这世界，我的城府必要征战，使我不惜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”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神就拯救我们脱离这黑暗的世界，脱离魔鬼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。神并没有把我们在我们的就那一刻就接到天上去，他让我们一直存留在地上，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为基督做见证，使更多人因着我们的见证而认识基督，而且因着认识基督而蒙了拯救。所以呢，基督徒我们有双重的身份，我们既有地上国民的身份，我们也有天上国民的身份。而这双重的身份呢，有时候会是冲突的。可是，在还没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以事为人呢，应该是尽我们双重身份的义务和责任。可是，当我们在双重身份之间出了矛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选择忠于神的国，因为 神的国高过人的国，神的权柄高过人的权柄。当然，我们希望基督徒的双重身份不要起任何的冲突。可是呢，好多时候我们连不了这双重的身份，双重身份之间会起冲突的。所以呢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那里，对提摩太说：“我劝你一定要为万人祈求、祷告、拜求、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一概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此外，我们也要记得，地上的国度是暂时的，天上的国度是永远的。所以我们身为地上国民，我们的身份也是暂时的，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那里。当我们走完地上人生路程的时候，我们要到天上去见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奔跑人生道路的时候，要常常记得我们的身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时候，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神国的子民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的人生观、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就会也看得非常清楚。我们知道就会懂得怎样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能够不断的追求长进，就像保罗一样。那第二点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，就像刚才说的，当我们走完地上的路程的时候，我们要到天上去进入那荣耀的国度，那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盼望。这是第一。二十节下半节那里说的，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信息的第二点。那里说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。论到主耶稣再来是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。主耶稣自己他也预言他将来如何再来，还有他不但自己说了，他自己也说了一些比方，这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那里呢，就讲到有关他再来的事。24章那里讲到他再来自己的预兆。第25章呢，就讲了三个比喻，那三个比喻都是跟他将来第二次来的那件事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特别在第25章那里讲到受安排但受责任的比喻，你们应该记得或者还很清楚，这比喻所讲的就是一个主人他要往外国去，就把他的家产呢、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三个仆人。那这故事你们都非常清楚，都已经非常熟悉，我不需要在这里重复了。意思是说，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们不但要迎接我们的主，而且主耶稣要按照我们在地上对他的摆上，我们在地上所做的许多服事的，所对他所有的事中，要在他面前领受他的奖赏。那除了主耶稣自己，他第一次讲到他一定要到以外，使徒们在他们的书信里面也提到这一方面的真理。譬如保罗，他除了在这里13章、腓立比书13章所讲的以外，他在帖撒罗尼迦14章那里也把主耶稣带来的事跟我们讲得非常非常清楚。他说，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要飞去到天上去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还有使徒约翰，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，还有在他所写的启示录里面，也讲了很多关于主耶稣再来的事情。那么这些呢，都跟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，我们刚才念过的那一段经文第21节那里讲的非常的吻合。他说，他要按着那人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， 将我们的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这是讲到将来我们到天上去，主耶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在地上设立天庭的国度的时候，那时候他要把我们的身体，他要把那复活的身体赐给我们。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这将来的身体的复活，或者复活的身体，是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，也是我们在地上能够找到的人生意义的缘由。因为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说的，我若当日像寻常一样在你们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人，他们就是吃吃喝喝，因为他们想反正明天就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认为说，我活在世上没有任何盼望。可是基督徒却不能如此，因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因为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要领受那荣耀的盼望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的人生一定要照着主耶稣所教导的，要谨慎行事，免得我们得罪神。我们要在自己的灵命和属灵生命中不断的追求长进，好让我们能够将来在天上迎接主的时候，能够欢欢喜喜的进入那荣耀的盼望。保罗也说，我们若靠近耶稣在今生有什么，就算你做人都可以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，他不但拯救我们的灵魂，他也满足了我们的身体。将来我们身体得失的时候，我们要从他那里领受到复活的身体。这荣耀的盼望呢，就是保罗在百般试炼中不遗余力的宣扬基督的经文，他不屈不挠的捍卫福音的真理，因为他晓得肉体的死亡只不过是进入永生的一扇门，不是所有一切的终极。他不是死亡，不是一切的终极。我们要使用这种各样的盼望来奔跑我们地上的人生，我们要使用的持守的盼望来面对人生一切的挑战。每次我们看到四周所发生的、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天灾人祸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对世界的未来感到很悲观。气候的改变导致各地洪水泛滥，当今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的矛盾，像在东南亚海域的局势，还有今天中东、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张力的矛盾越来越频繁，这些事情呢都经常发生，而且它的频率也会越来越大。还有加上自然灾害、地震等等，我们都看了以后就知道主耶稣他那里的人是天平天性了。也许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放弃了一切的盼望，漫无目的的来度他们，来宣布他们的人生，好像在那里等死一样。可是人活在世上，我们不能没有盼望。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说过，有奥地利一位，奥地利有一位非常文明的、非常文明的心理学家，他名叫 Victor Frankl。他生于1905年，死于1997年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，曾经被德军关在集中营里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。我们从3个世纪的历史知道，在二战中，德军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死了600万犹太人。 那为什么该说他侥幸没有被杀死？因为在那，因为在旁边轮到他被冠进毒气室你看他签之前呢，由丁梅所带领的盟军击败了德军，就解放了所有在其中的所有的犹太人。那么维克范特后来他写了一本书，书名叫《人类经济的追寻》，英文叫 Man's Search for Meaning。 那本书呢卖了1200万，那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寻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。他在那本书里面呢，就把他自己在集中营里面所观察的那些人的表现记录下来。他说那些乡亲有一天他们将会离开集中营，跟他们的亲人从古的这些人，他们因为什么希望啊，所以呢他们在集中营里面他们的生活呢非常有规律，他们一点不随便，该起床的起就起床，该吃饭的就吃饭，该睡觉的就睡觉。那他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，因为他们对下海呢有一种盼望。可是反过来说，那些他们对未来没有盼望，他们认为说他们根本不可能离开集中营，他们认为说他们肯定就会死在集中营。那这些人呢，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他们每天的生活呢，就跟刚才所讲的那些人就完全相反。那些没有盼望的人，他们生活就非常的潦倒，非常的随便哈，因为他们说，反正有一天我都会死在这集中营里，为什么我还要注意那些人生日常生活里面应该注意的事情呢？所以呢，他们就觉得人生一点意义也没有，所以呢，他们也会在每天就在那里就混日子，就这样过去了。而且呢，我们这一班认识基督成为天国子民的人，我们是有多么荣耀的盼望！我们跟这个耶稣基督不但在地上享受神所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我们也盼望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，能够坚固的殿，而且能够从他那里领受为我们所预备的奖赏。启示录第13节那里说，他们这些人，就是我们这一班信徒的人，忠心跟随侍奉神的人，这里说我们将要洗了罪的老底，做过的果效也要随着我们。为此，我们要珍惜神在地上所给我们的人生，千万不要虚度我们的光阴。相反的，我们要殷勤的来服侍主，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，他讲好了很多关于复活的真理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勿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坚定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劳的。是我们不是主是需要付上代价，是我们不是主常常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和困难，但我们不要灰心，因为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。”不是徒然的。我们奔跑人生的道路，除了要努力，最要紧的，我们方向要非常清楚。这是我们所要思想的今天信息的第三点。在腓立比书3:13-14那里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是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。”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保罗的一生，他非常清楚他的人生的目的 方向和目标。所以他不随便不认识，他非常清楚前面应该奔跑的路是什么样的一条路，他也非常清楚他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目标，是什么样的目标。他说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国来得的奖赏。那这里所说的奖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然不是什么财宝啊，这些都是地上的人他们所追求的。按照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说的，当他见主面的时候，将最丰盛的冠冕为他存留。什么叫冠冕呢？冠冕就是得荣耀、坐宝座、掌王权这个标记。还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那里说，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另外启示录二十三章也提到，在同一个诸国有分的有福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那也有些解经家说，将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，基督本身就是我们要得的奖赏。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听起来很抽象的啊。基督他怎样能够成为我们的奖赏呢？原来是有圣经的解释的啊，是有圣经的根据的。因为将来在天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被杀的羔羊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要取他的心腹为妻。那这心腹呢，就是指教会，而你我呢，就是指教会。当然，我们不是什么。既然如此，在人生的生活中，我们不能漫无目的的随便混日子，我们必须要清楚我们前面的目标是什么。保罗他一生当中，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，他的人生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目标。所以呢，他在《哥林多前书》第9章26、27节那边说：“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犬不像马东西的，我是攻克己的叫声鼓我，恐怕我闯不进解决人，自己反倒被弃绝了。”感谢三年的体重已经过去了，那么已经过去大概有5年多时间了。那么导致很多人疫情期间呢，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发现自己不能做什么哈，很多事情他们不能做，所以那漫长的时间呢，就很容易很快就忘记掉。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可惜的事，因为人生几十年的时间也是很快就过去了。特别我们做了中年的人，我们就发现一年这样过去特别快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没有的，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样我们召唤我们回到他那里去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在这短短的人生当中清楚自己的目标，而且要忘记在我们的面前向着标杆直跑。讲到这里，我就想起一本叫做《标杆人生》这本书。英文原文呢，那本书是南加州的华裔的牧师写的，我相信各位都有看过，也读过，可能也参加过《For Days of Purpose》的那一种非常非常怎么说呢？高度的那种的训练的。那种的经历啊，那本书呢，对我还有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。让我们再次想到，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不能像那些不认识主、那些没有盼望的人，他们糊里糊涂的不认识。我们是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方向， 一个目的的人生，我们是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。啊，作者在埃及诗里面，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定义的旨意讲得非常清楚。他有五句话概括了神为我们人生所定的目的和目标。第一，我们是为满足神心意而被设计。We were planned for God's pleasure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学习怎样来敬拜神，因为神就是要寻找真正来敬拜他的人。每次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神就心里神心就得到满足。就像我们今天那句话说，耶和华是在以色列的上面立他的宝座的，但是我也不会把它直接翻译。第二点呢，在华丽山的那本书里面说，我们是为主成神家而被主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有团契的生活。我感谢你看到各位基督徒可以参加今天下午的主日崇拜，可是呢，也不要忘记教会有团契生活的。所以呢，除了在这以外，我奉劝各位基督徒们也都要参加团契的聚会和活动。我在西澳的牧道堂，还有北区圣道堂牧会的时候，每次见到一些新来的弟兄姊妹，只要知道他们已经信了主了，我就邀请他们参加适合他们的团契。当然，每个团契都有不同的有不同的地方哈，有的年纪比较轻，譬如大专团契啊，或者是执行团契啊，或者是家庭团契啊，或者是中年人的团契啊等等。那我们教会呢，就非常鼓励弟兄姊妹来参加教会以后，不但参加主日崇拜，也参加团契生活。因为好多时候，我们是在这种团契生活的时候，我们跟弟兄姊妹有生命的连接。当我们跟弟兄姊妹在灵里头有连接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不断的长进。那是第二点，说我们要讲到我们是为了神家我们被神成的 We are born for God's family。 第三呢，我们是为能够变得像基督而被创造的 We were created to become like Christ。 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来参加门徒训练的一些活动。门徒训练跟团契的活动是一些 有一点差别啊。团契呢，主要是强调弟兄姊妹生命的交流，可是呢，门徒训练呢，就帮助我们能够养成门徒的生活习惯，而且也训练我们怎样来紧紧的来跟随主耶稣做他的门徒。那下面呢？我们是为能施工神而被塑造 ，We were shaped for serving God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但来参加聚会，我们应该参与侍奉。在我过去多年来牧会的那一段漫长的日子呢，我就发现好多弟兄姊妹，他们做基督徒就是做礼拜天的基督徒啊。那还有比这些更差的，就是他们一年呢，是来两次聚会，一次就是圣诞节，第二次就是复活节。所以呢，有人称他们这种人呢是 CEO 的 Christian，C stands for Christmas，E stands for Easter，O stands for Old。啊，我觉得很简单。一年有五十几个主任，他们是来两次参加主任崇拜，我觉得非常可惜。基督徒应该要好好的来，在主的家里面不但来敬拜主，不但来服侍主，不但来团契，不但能够在主里面追求做主的门徒，我们要多多的来服侍主。那么第五点呢，我们为了当父母神的使命而被创作 ，We were made for mission。所以 mission 是被派出去传福音。 我发现这个基督徒上面四点呢做得非常好，可是到第五点呢，他们就觉得哎呀无能为力，因为他们没有在这方面被训练过。我曾经在一间的小型的聚会，这个小型的教会的一个祷告会，跟他们分享怎样做一个门徒啊，我就提到说，基督徒不但要跟随耶稣，我们也要像主耶稣一样，像那些不认识神的传道。哎呀，他们听了以后，他们很紧张，他们当中也有一些在教会有负责一些非常重要的指份的这些工作啊，他们就很紧张，因为他们在一种非常传统的打一个中长老教会的传统里面长大，那他们所强调的就是教师要非常神圣，当然是非常贵了。也感谢主，我们在东方教会每一次来参加主日敬拜，头一件事我们就要诵读使徒信经，非常重要。那长老会啊，百德宗，他们对教义遵守的非常严谨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。可是他们在传福音还有宣教方面呢，往往就离别的教会就差了一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把福音传开，因为如果福音没有传开的话，很多人他们就会在最后灭亡。那我们难道就这样眼看他们灭亡就不管他们吗？我们应该要照着主所赐给的、所交付给的大使命，向近处的人传福音，向远处的人宣教。感谢神，生命过去多年来，除了牧会以外，也有做很多个人布道的工作，还有海外宣教的工作。神都用这些本地布道和海外宣教的工作。那讲到海外宣教的工作，有的教会就会批评说：“哎呀，为什么老人跑那边去传福音呢？难道我们在附近传福音不够吗？”他们说的也是非常有道理。不过我参加了好多次去海外宣教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那些地方的人啊，有一些人，除非有远方的人到他们中间传福音，他们永远不会相信的。这是我个人的惯常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双管齐下，不但向施主的人传福音，我们也要向远方的人传福音。所以上面所提到的五点呢，就是马里克在他所写的《标杆人生》里面所讲的。各位如果没有读过这本书的话，我奉劝你们一定要读，因为里面所写的非常非常教我们的帮助。那么刚才说提到五点，都是跟我们教会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瓦林特牧师把一些圣经的道理，把它总合起来，加以整理，写成一本书，让我们读了以后，能够对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目标和方向，能够一目了然。神又把我们在我们得救那一刻，就接我们到天上去。刚才也说了哈，他要我们继续成就在地上，好好的过基督徒的生活。当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因为世上有太多的事物缠累着我们，使我们很难去做怎样做的事情。加上我们里头那个罪的本性，总是在拦阻我们走在主的旨意中。真的，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所要讲的，向主告发。没有人习惯的来教会做礼拜，按照人自己的本性；没有人喜欢参加团体聚会，没有人喜欢每天读经祷告，没有人喜欢在教会服侍，没有人喜欢向别人传福音。我说的是按照我们人的救人的本性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像保罗一样？我们要攻克己身，叫声服我。我们要追求成长，在实际的场合中，我们虽然会遇到很多的挑战，虽然有时候会失败，可是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因此，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。前面伸手你们所给我的是新的机会，过去的事我们没有办法改变，可是将来的事我们可以有计划。因此呢，在这一年，我们听到头一个月，虽然三个礼拜已经过去了，但摆在我们眼前的还是一个新的一年。让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当中，能够多多的来追求新精神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越来越成熟，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，能够结出生命在我们里头所结的果子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主耶稣的心因着我们的缘故得到满足。随着时间的流失，我们要常常扪心自问说，我们在过去的年日中有没有在我们灵命上不断的追求长进，还是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一个地步，不需要追求，所以说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所以让我们像保罗一样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头上面照我们来得的奖赏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上帝，在这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们继续仰望你，知道你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，你会给我们在这一年成长的机会，你会在前面的一年当中给我们很多服侍你的机会，你也在前面一年当中给我们很多向你服侍的机会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，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能够珍惜你所给我的这些机会，能够继续往前奔走，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在天上宝贵荣耀的奖赏。求你垂听祷告，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愿神祝福各位。
用唯一的时间